读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的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少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明明要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感谢神的话语，感谢神呢，他亲自带领他的仆人张如明长老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带领这三天的布道会的信息。那我想在过去的这两天里面，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弟兄有来参加过啊。那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张汝明长老呢，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湖南，那来到1985年来到美国在 Buffalo 水牛城那边学习。那他是1987年信了主。那他在水牛城州立大学呢，他得到的是生化学的博士。那后来呢又在纽约宣道会得到了这个宣道的这个学的硕士。那他现在呢是在药厂从事新药的研发的工作。那他平时呢是非常的热心的传扬主的福音。那他现在呢是若歌教会的长老。那他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海外校园杂志的这个董事。那我们很感谢神差派他的仆人到我们的当中来释放福音的信息。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张如明长老。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安。我们刚才所诵读的这段经文是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故事甚至被大文豪比方说托尔斯泰认为是人类历史当中最精彩的短篇小说。当然我们现在有微信群，常常从群里面读到一些很精彩的短篇小说， 不过那些小说都没有这一个短篇小说有如此深刻的含义。在过去的这两天中，我用信、用望、用爱来跟大家证道。我要先更正一下昨天晚上，本来我讲新约希腊文一下讲错了，这个望盼望并不是 elpidos， 是 elpis， 多了一个 do， 所以特此更正。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里面说，如今长存的有信 pistis， 有望 elpis， 有爱 agape， 或者翻成神圣的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如果你过去两天没有机会来听这个信与望的正道，你可以从这个录音里面去听，也许你发现里面有一些值得你听的东西。不过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爱。当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当然熟悉圣经的朋友弟兄姊妹都知道，耶稣又说，那说明他前面还说了一些其他的，对吧？他前面讲了一个失羊跟失钱的比喻，这个你自己回去读，他说有人丢了羊，有人丢了钱，然后找到之后都非常的欢喜快乐，甚至快乐到一个程度你觉得不可思议。比方说那个妇人丢了他有十块钱，丢了一块，最后他找到了，找到之后你知道最后他请客可能花的钱比那一块更多。我不知道你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你知道犹太人一听这个故事比咱们中国人听故事就心领神会。犹太人，假如你是犹太人，一听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耶稣讲这个，在犹太人中讲这个故事，他立刻就想到说大儿子有福了。因为什么大儿子有福了呢？因为产业，一个人的产业大儿子要得双份。所以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孩子，他会把自己的产业分成三份，一个人如果像我有三个孩子的话，他要分成四份，大的得两份。所以接下去他小儿子他只得一份。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小儿子精于计算，他知道他应得的家业就是父亲家业的三分之一，那是应得的份。更奇怪的是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你知道在犹太人读到这样的，耶稣听跟犹太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觉得很蹊跷。因为在父亲没有去世之前呢，你当不可以分产业给他们，这是一个提前分产业，这个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故事。那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故事呢？你觉得他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在这短短的这一句话的里面，他向我们传达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我说把它看成人类三陷阱之一，或者接下去第二个是父爱三维度之一。那人类的三陷阱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看成理所当然，英文的说法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把一切看为稀松平常，理所当然。比方说昨天晚上你我有一个好的安眠，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你我安眠的时候有两样东西是不能随便安眠的，你猜猜是哪两样？就是你我的心跟你我的肺，只要其中一个安眠，我说的安眠就是停止工作，那你我就玩完了，他下课的时候你我也就下课了。你知道在我们安眠的途中，你的肺继续的在那里工作，把所你需要的氧气输送到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把你身体所排出来的二氧化碳代谢所产生的废物然后携带回去，然后再释放出来呼出来。你知道这么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我们把它看为习以为常，不是吗？我昨天晚上讲到我妻子的表弟，他因为三十多岁结婚不久，刚刚生了女儿，一个星期之内就发现她有肝癌、胆管癌。几个星期之后她就去世了。在她去世前一个星期，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联合航空公司愿意携带这样一个有病的人，而且是带着氧气罩、氧气筒，而且带了一个备用的氧气筒，我们花钱花了大概1000多美金，一个备用的氧气筒带给她。 它可以随时的使用。你知道当人上帝给我们阳光雨水氧气，我们都看成稀松平常习以为常，不是吗？我们认为那是我们该得的，但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需要花许多的重金去买氧气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就进入到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阶段。感谢主，他在他病重的期间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在病床边受洗。我们人类把许多看为稀松平常，昨天晚上我还提到在你我身上流淌的生命大河，就是我们的动脉静脉和毛细41条的毛细血管所组成的生命之河，大河小差，在我们一个1.7米左右的平均成人个体中，这些血管所加起来的累积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4圈，也就是差不多10万英里。10万英里长的生命之河在你我的生命中随时的流淌着。在许久以前，我们家的一只，现在是一只很老的狗，15年多了，在几年前它这个有中耳炎，我们就想给它爱它，出于爱它的缘故就给它想滴一些抗菌素啊。但是它 你知道狗他一看你要在他耳朵里面放水之类的滴这些东西，他很不情愿，所以他就立刻将他的嘴张开，然后将他的这个嘴唇呢一直拖到他的耳际。 你知道这种人做不到，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你敢， 他把他整个满口的犬牙给我们看，他说这是他的威力，就像咱们阅兵的时候放一些什么大炮给世界人看一看，看看我有多威风。狗也是这样，看看我有多威风，然后出于爱就给他。但是在给的过程中，他就一口犬牙就把我的大拇指咬了两个血洞，咬了两个洞，鲜血直流。如果你不是学生物化学的话，像我一样你会比较着急，但我因为对他了若指掌，也不是了若指掌，知道里面有40多个生物化学的反应现在在密集的进行着，然后在不到1分钟之内他就会止血，然后在1个星期之后他就完全的恢复了。你有穿的哪一件衣服它是坏了自己可以自己补上的，有这样的衣服吗？但是你自己所穿的这件皮衣啊，虽然有狗帮你给洞穿了两个洞，血肉 在那里血流如注，但是它会该止血的时候就止血了，该在你身体流血的时候就不要止哦。你知道你如果不小心你里面出现什么 老梗或者心梗的话，那就是因为有血栓 有阻塞。你知道我们很多稀松平常的事我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中，所以我们很多的人过人生的日子是视而不见， look but not see or see doesn't look, look but doesn't see。 我们视而不见，对上帝的恩典也常常理所当然。基督徒也需要悔改，因为有时候基督徒我们认为上帝向我们施恩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的。上帝欠我们80年、90年的寿命，上帝欠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把许多事情都当成稀松平常。但是这位父亲呢，我们看3维度之1，他却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几年前我在波士顿波士顿另外一家圣教会讲道的时候，是一个 workshop， 是一个带灵修的专题。有一位伯伯从国内来，他就鸣不平，他说这位父亲太浪费了，他明明知道这个小儿子要拿出去他的家产去把他浪费掉，他竟然就把这1/3的家业给了他。我当时想该怎样回答这样一个老伯伯呢？就像咱们中国，你知道有一些年轻人，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至少我不是这样， you know, hopefully 你也不是这样，有啃老族，你听过这个词对不对？年纪都已经成人了还啃老。所以那位伯伯说，你知道你孩子要啃老的话你还给他让他啃吗？所以我就这样启发这位老伯伯，我说伯伯，的确这个父亲是很浪费，的确是很浪费，以至于在几年前纽约 Redeemer 救赎者 教会的主任牧师，现在他已经退休了 Tim Kell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Prodigal God。 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十一章十一节开始的这故事是讲的 The Prodigal Son， 浪子，对不对？他就按照 prodigal 这个词，他以一字多义， prodigal 不仅仅有放荡，他也有奢华奢侈的意思。所以他是 prodigal God， 就是一位奢华奢侈在我们身上给了许多许多我们不配恩典的上帝。所以我就这样启发这位老伯伯，伯伯，在这个父亲看来，他宁愿牺牲三分之一的家业，也要让这个孩子再有机会交学费回头。我说这是一个昂贵的学费，这个学费是父亲三分之一的家业。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上帝花在你我身上花了多少学费。 我计算过，一天吃三顿饭，假定你不吃宵夜跟我一样，不吃宵夜是健康的人生，晚上睡觉前三个小时之前最好什么都不要吃，不然影响你的肠道的微生物，也从而影响你的健康。所以呢，最好不要吃宵夜。假定你一餐吃三顿，然后一年呢，就是差不多1100餐饭，对吧？1100餐饭，你活个八九十岁，那不就好几万，将近10万餐饭喽？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地球上其实有时候会闹粮荒的？那我们吃了那么多的东西，你知道上帝一顿一顿的饭给我们吃，我们有对上帝感恩吗？我们可能吃了几十年的饭也没向上帝感恩过，对不对？直到后来成为基督徒才记得，哦，饭前祷告。其实不光是饭前祷告，穆斯林教徒他们有更美好的习惯，他们在饭的中间也祷告，吃完了也祷告。基督徒试一试，你怀着一个感恩戴德的心呢，你说上帝赐给你所有生命的恩典，尤其在你看为平常的恩典，阳光雨水，上帝常施恩雨，赏赐丰年，叫地长出土产。看看你自己后院前面里面的那些花圃，那些像我太太在后院这个阳台上种的这些盆栽的，带给我们多少吃喝的愉悦，长豆角啊，辣椒啊，小番茄啊等等。后院里面曾经丰盛的时候有10多种不同的农作物，基本上我们都不用去特别的到市场上去买菜，那些年间美好的时候。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果然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你知道经济学家说我们的经济都是 go by cycles, right? 就是一波又一波。请问上一次经济恐慌是什么时候？2008年10月开始，对吧？11年之后，老有人唱恐慌的调，狼来了，狼来了，狼还没来，狼来了，狼来，什么时候来呢？肯定会来。肯定会来。有时来的原因呢很奇怪，这个住在白宫的那位跟住在中南海的那位搞贸易战，然后不知道买单的都是谁，都你我啊，都老百姓买单了。当然他是为了一个其他的更有趣的目的，不过呢，最后买单的为那个目的我们 来买单。那个地方就遭遇大饥荒。现在在我们中间留学的年轻人，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比我那个时代可能有多了一份担心。因为现在据说这个国会通过一些法案，要通过一个法案，然后这个排名呢，就是不按照以前每个国家的名额，就是一拉平呢，谁先申请谁先来后到。那印度呢，印度一大堆高科技的人士，他们申请了许许多多，通过各种歪门邪道，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排在你前面咯。虽然他给了一个3年也许多久的一个缓冲期，现在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他面临着这样一些工作的问题、压力的问题、经济不景气的问题。 他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咱们中国人读到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放猪是我小时候也做的事情。我小时候去采猪菜啊，去红花草籽田里面采红花草籽啊，然后喂猪啊。我们家养两头猪，一头给自己逢年过节的时候杀，吃吃吃吃吃到现在一抬头才发现楼上也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把那个猪肉啊挂在那个灶头啊，挂在灶头，我母亲就隔一阵子剪一段，切一小块下来。最后我们就到了比方说三月四月五月份，哎呦，已经切了只剩最后一小块了，然后再剪掉最后一块就没了，然后接下去几个月就没有肉吃了。所以我们喂两头猪，一头猪自己吃，另外一头猪你猜喂给谁吃？上交国家，给城里人吃。所以如果你是来自城市的话，你也许跟我一样差不多的年纪，你也许需要向我致谢，因为你曾经吃的猪肉说不定就有我们的那份。你说不一定有我的那份，但是有我父亲的那份，因为我父亲养生产队的猪，那几十头猪全部交给国家。咱们中国人读到这没有特别的感觉，除了我刚才讲的猪的故事。但犹太人一听不得了，他们会说，哎，他们会这样心里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犹太人视猪为不洁净的动物。在旧约圣经，犹太人的圣经里面，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犹太人不吃猪肉的。去放猪，那放猪也罢，只是跟他有一定的近距离接触，对不对？但是耶稣说，耶稣讲故事， 你知道耶稣是一个 master storyteller， 耶稣绝对是头号的讲故事的专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知道你我的生命的处境。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变得人生堕落到一个田地，他需要与猪争食。我们家的那条狗，他的狗食当然我不会去跟他争，但是我们桌子上摆的那个人的吃的食物，他要与我们争的。那常常我妻子在厨房里面烹饪的时候，那些香味他就闻香而来，然后就望着他，就在那里叫喊几，常常就在那叫，意思就是给我一点，给我一点，我也要吃。这个人他想跟猪争食，也没有人给他，所以他成为一个饿狐，他饥饿，没有人给他吃。你知道人生有时候进到一个危谷的时候，其实就是他醒悟的开始。上帝有时候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星期五晚上你如果来听到我的信主的故事，对不对？85年娶得我大学的同学，以为美好的婚姻生活就开始了，哪知道那是地狱的门，进到地狱的门，然后就在人生的艰难中、困境中、婚姻的困境中认识上帝。你知道有时候我就不详细的描述那个过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继续往前讲。那是一个梦醒的时分，你还记得我靠在那个厕所的门口，那是一个梦醒的时分。我们许多人活了许多年，我不知道你梦醒的时分是什么时候，是今天吗？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在自己的贫穷之间想到他父亲的丰盛。他说我要起来，因为一般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概念。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概念？ 你还记得咱们中国人，我们常常说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这个大学毕业30周年的时候，几年前，5年前，我们就许多的同学就来到武汉武汉大学，我们一起来。我们发现经过30年的毕业之后，我们中间产生了至少2位亿万富翁。 我们也就100来号人，两位亿万富翁，还有另外至少2位千万富翁。我们这下的下面的人就是再往下要除十除一百的富翁。后来我们就发现，从美国回去的人呢，我们说话洋气，穿着土气，用钱小气，三气。你知道这个年轻人他人类三陷阱之二是什么吗？在他离家之后，他误用自由，对不对？前面一切把他看成自然，神的恩典，父的恩典。他后来把恩典领受之后呢，乱随便的去滥用他自己的自由，自己恩典。所以他误用自由。你知道人类的第二个困境就是这样，一方面对上帝的恩典不感恩戴德，不明白，把它看为平常，自然以为都是自然的。就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宣告说，星期五我讲过，对不对？生乎自然，顺乎自然，归乎自然，是自然也。什么都是看成是自然的功劳，没有想到是背后超自然的主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他就乱用自由。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做主。你还记得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的根源在哪里吗？上帝说伊甸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甚至连园当中那两棵树上的其中的一棵生命树也可以吃，只是另外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有人说上帝干嘛要这样呢？ 你想一想，上帝干嘛要这样？园中所有成百上千的果树你都可以吃，中间那两棵特别的一棵也可以吃生命树，另外一棵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当亚当夏娃他们来到那两棵树前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上帝的教导，说这一棵是可以吃的，这一棵是不能吃的，上帝这样说咱们就这样做，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活。但假如哪一天，尤其是魔鬼的诱惑，上帝岂是真说不能吃，吃了你们会死吗？跟上帝永远的分开吗？当这样一怀疑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人就陷入他乱用自由的开始。他就要自己，你知道为什么叫识别善恶树吗？因为在那个树上一看，想起上帝的话，那就愿意遵从上帝的话就是善，愿意想试图违背上帝的话就是恶，就这么简单。所以善恶在没吃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懂吗？在没吃的时候，那棵树就已经显明了人的善恶，不需要吃，只不过吃了之后就实施了犯罪，你懂我意思吗？有时候心里面犯罪，当实施犯罪的时候，你就发现天啦，我做错了一件事。他误用自由，但是他在屈的这些日子，你还记得这位父都一直在等候他，不是吗？我们怎么知道一直在等候他呢？因为他回来的时候，父亲远远的看见他，所以我们知道父亲他知道他有一天要回来，所以天天在村头等候。而且在后来大儿子的描述的里面，在他离去的那些年的日子，他们家没有许多欢乐的气氛，你知道吗？他说你没有为我宰一只羔羊羔，我们来一起欢喜快乐。所以那位父亲在他离家的日子，他是怀着一个忍耐等候的心。这是父爱第二重维度。第一重维度你忘了没有？是上帝赐赐给予的爱。第二重呢，是上帝忍耐等候的爱。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他们长大成人离开教会，他们可能不再像他们在小时候那样爱主，不是吗？我们为父的心，那个时候我们就体会为父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是一个忍耐等候，为他们时时祷告，希望他们回头的心。所以他醒悟过来，他决定说我要起来。你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决定，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他的认罪悔改。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他心里都已经潜台词都已经背诵了，反复的背诵好了，我要这样跟父亲说，怕父亲不接纳我。 他没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这种中国人的华人情节，他有的是一个悔改的情节，回头的情节。其实咱们中国也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哦。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你记住这个相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他父亲已经进入年迈，对不对？然后远远的看见在地平线上灰土土脸的扬起的灰尘中有一个人过来，德国的画家，我一下忘了他的名字，他画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你还记得那个画，画中的那个浪子，他衣衫褴褛，对吧？他的行囊前囊已经是空空的了，然后他的脚上的鞋呢，一只他是光着脚，另外一只呢是穿着烂的这个拖鞋，然后就跪在他父亲的面前。这当时画家根据圣经的故事做的合理的想象。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你知道动了慈心这个词在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肠子打了一个结。你知道肠子打结不好玩的。有一年我去几年前去德州去布道，接待我的弟兄，就像在你们中间的这个Michael， 他也是那边福音执事。我到了机场，他本来说提前前天告诉我说要去接我的，我到了机场发现不是他来接我，是另外一位弟兄来接我。我说怎么回事？他说那个弟兄紧急住院，他的肠子打结，所以他也完全 miss 掉那个周末的布道会。星期六的时候我去专程去医院去看他，在病床上看他，因为他要动一个手术，把打结的那个肠子那个地方 要拿开。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肠子里面你吃的挺快活，对不对？你我吃的都挺快活的然后我们吃完了就油嘴一摸就完事了，但工作才开始。你的胃你的肠，小肠大肠十二指肠小一直到下面都不定的蠕动，在肠子的蠕动中，它有时候一不小心粘在鼻上肠壁上，然后继续蠕动中，你不能粘的，一粘就打结了。那个父亲动了慈心，我相信那个弟兄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就知道动了慈心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是心痛的感觉。当这位父亲看见他的儿子浪费他所有的资财，但是他回来了，他把学费花光了，他把人生的学费在人生大学里面花光了，他回来了。他的父亲就跑去，我不知道一说跑这么厉害，连这个抱着他的景象，年年与他亲嘴。你知道他等了多少年？等他回头，等他把那个学费用光了，然后灰头土脸的回来，他年年与他亲嘴。而且你能想象，你跟我一起来想象，在不断的亲嘴的过程中，他的儿子摆脱他的父亲，然后就挤出几个字来，就是他已经背诵很好的，他说父亲，又被父亲嘴给亲住了，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本来下面还有一句话的咯，把我当成一个仆人吧，故宫吧。但是父亲打断他的话，父亲说话了，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王子的袍，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重新认他做儿子，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他大概是真的是没有鞋或者赤脚回来的，或者破鞋，把他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父亲重新接纳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失而复得这样一位孩子，这一系仪式，庄严的仪式。这位父亲不仅在给他人生的学费三分之一的家产中非常的奢华，在他回来的时候也用极尽奢华的手段 来迎接他。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美好的福音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存着感恩戴德的心来领受，但是我们发现人的心刚硬的比石头还硬。但是上帝所为你预备的存留在天上的耶稣基督里面永存的基业，你知道那个基业比你地上所有你能争来的财富都要多，多得无可胜数。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哎，请问耶稣把故事讲到这儿，他可不可以停下来？他完全可以停下来。但是 你记得我刚才说过，耶稣是一个讲故事的卓越大师，因为高潮还不在这儿，高潮在下面。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停下来想一想，大儿子继承了三分之二的家业，这些年又不断地扩充他的家业，他的事业越做越大。请问他有许多的仆人，对不对？请问他自己做什么？事必躬亲呢，自己亲自下田劳动。大儿子正在田里，我们从这里看出这个大儿子，第一是什么？乖乖牌的，绝对体贴他父亲的心，留在家中，勤奋劳动，勤勤恳恳，亲自一马当先。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因为几年间家里都没有办 party 了。问是什么事？仆人说真的会说。 你仔细听耶稣讲的故事啊，他说你兄弟， 你记住这个词的分量，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你知道这是人类的三陷阱之三，就是自以为意，自己做得好就看不起别人做得不好的。所以我已经讲了人类的三大陷阱，第一是什么还记得吗？把一切看作是自然的。第二呢，误用自由，上帝给我们的恩惠。第三呢，自以为意，所以我把它叫做人类的三陷阱或者三自主义，自然、自由、自意。这个不是我的发明，是黄子佳牧师早就已经有的发明，所以我只是借用他这个三字。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我们停在这思考，小儿子出去了很久，成为浪子，在路上的离家的浪子。但是你知道浪子的定义，正确的定义是什么？你想过没有？浪子的定义就是有家不回嘛，这叫浪子，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小儿子是有家不回，远离了，对不对？后来回来了，浪子回头了。大儿子是本来在家，请问他现在在家的门槛之外，他不肯进去。 你知道耶稣讲故事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字斟句酌的，不肯进去，意思就是说他是在家中不体贴为父心肠的浪子。两个浪子，他对父亲说他的抱怨，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你知道他还缺乏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请问家产已经分给他没有？三分之二都已经分给他，是他的家产，要欢喜快乐是他自己的事，你懂我意思吗？他应该反过来请他的父亲一起欢喜快乐，但是我想他自己成天见着父亲忧心忡忡，惦记着在流浪在外的那个小儿子，他也就我想也没有 情绪也没有心思来办一个欢喜快乐的 party。 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记住下面说，但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但我这个兄弟，这个差别很大。你知道当我们中国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其实是一个很狭隘的亲情观。 因为四海都在咱们中国，那四海之外就不是兄弟了吗？所以当我们国家民族主义抬头的时候，你就知道四海之外并不是兄弟。咱们中国人把四海之外叫什么？夷蛮之族。那并不是一个博爱的精神。但在上帝，上帝父爱的三维度，请问第三方面是什么？就是宽恕、赦免、接纳的爱。我们回头复习一下，上帝的第一个爱的第一方面是什么？奢侈给予的爱，给我们施恩。第二呢，忍耐等候我们回头。第三呢，宽恕、赦免、接纳。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如果拥有上帝爱的这三重维度，你知道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这样做。在我们在生活的美国，许多的家长，美国家长、白人家长、犹太人家长，他们并没有像你我那样奢华的给女给予孩子们。我自己大女儿去读医学院的时候，我跟妻子说，她既然愿意读医学院，虽然我们禁止她，我们劝她不要读，但她既然愿意读，我们就把房子的拿来 equity 那个 loan 贷款去给她读。所以最近妻子告诉我说我们欠了多少债，我一看，哎呀，一大半基本上就是她学费、她生活费，一年七八万。四年下来，幸亏她在纽约大学读，最后第四年呢，好，亏得一群这个很有慈善心的人，包括那个 Home Depot 以前的 co-founder 冷贡先生。Kenneth 兰贡先生捐了一大笔钱，还有其他的 NYU 毕业的那个后来事业很成功的一些人捐了很多钱，让他们从去年开始，所有医学院学生全免学费，全免学费，成为美国医学院历史上第一家全免学费的。你知道学费一年55,000美金哦，那一下就免掉了你20多万哦。加上我儿子去读了 Cooper Union， 又给他免了10好几万美金的学费，因为 Peter Cooper 先生在160多年前就决定捐出他的财产，建一个学校，让工人阶级的子弟可以免学费读书。你知道上帝是比这些人更慷慨的。很多的美国人，连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在 Rutgers 大学，他一边做实验的时候，大学生一边在实验室 rotate 的时候，就一边流泪哭泣。为什么呢？他的父亲说上大学之前说要给他学费生活费，但是他上了学之后父亲说不给了，变卦了。他一想到之后就以泪洗面，一边做实验一边就以泪洗面。一个美国人，美国女生，你知道不是所有的父亲，世上的父亲都如此爱他们的孩子，但是天上的父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讲故事的这个说书人来。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吗？你我看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宗教徒，那些很有犹太信仰的人，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开始讲了施羊、施钱、施人的三个故事。你知道耶稣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巧妙的，前面两个故事都讲到施羊的人去找羊，对不对？施钱的那个妇女去找钱，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只说那位父亲一直在那里等候，但他没有特别讲说打发人去找，请问他把自己隐藏在哪里？他自己是说书人，他就是那位来寻找所有听故事的人，包括你今天在内，他就是那位来寻找的人。而且他用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把你我赎回。因为什么要牺牲呢？因为所有的人离开上帝犯了罪，他没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除非上帝看他是义的，上帝看他是可蒙悦纳的。看在谁？看在你我的身上，越看越傻眼，越看越不中看。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摆在上帝面前不中看，但是他天父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中看了。所以耶稣基督 他的义袍就成为我们的义。你知道中国人的义字，繁体的义字上面是一个高羊，高的羊，对不对？下面是一个我，意思就是说有羊羔在我上面，我就是义的。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其了不得的中国造字，我不知道当时造字怎么造出这样的字来。难道他们知道关乎远古时代上帝敬畏上帝的人的一些祖先的传说？我们不知道，因为献祭，对不对？杀牛杀羊，他看在他的份上，我们就可以关系正常化，就像1979年中美建交关系正常化一样，以至于我们有机会来到这里。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他借着大儿子的口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他没有说我这个儿子，只是你这个兄弟，你需要接纳他。父亲都已经接纳他这个儿子，你当然要彼此接纳。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今天讲到人类的三重的陷阱，把上帝的恩典看作自然，稀疏平常，自然主义，把上帝赐予我们的自由乱用，成为乱用自由的人，把一些世界上其他的罪人我们看成是看不起的人，自我为义，自以为义。我们做的，你知道基督徒 有时候在家中的浪子，我们有自以为一的想法，我们看不惯世界上的人。但是你知道天父上帝的眼光是什么吗？他是给我们他的爱的三个方面，他用奢侈豪华的爱来施恩给我们。你认识主没有认识主，他都是奢侈的来施恩在你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有一天回头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人生 这些年全是上帝的恩典，他的阳光与水，他赐给我们的生命，他赐给我们一切所享用的各样美善的东西，圣经说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耶稣说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是吗？所以上帝是一个奢华的爱对我们。第二，上帝是一个愿意他用这个奢华给我们付人生的学费，以至于我们在人生的大学课堂里面，我们跌跌撞撞误用自由，他在我们的误用中，他忍很久的忍耐等候，甚至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呼唤我们悔改。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最后当我们真正愿意回头的那一刹那，因为上帝一直在等候中，那回头的那一刹那，上帝就像这位天父跑去年年抱着我们的颈项，年年与我们亲嘴，又把公子王主的袍子，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袍，放在我们的身上。透过耶稣基督，他悦纳我们，他悦纳我们，把我们从灰尘中把我们抬举，从粪堆中把我们提拔，与王子同坐。请问我们与哪一位王子同坐？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承受万有。你还记得以弗所书里面的话吗？他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我本来是不堪的一些浪子，但是回头之后竟然成为上帝永恒基业中荣耀的基业的一部分。上帝是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基业，互为基业。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教导，这是上帝今天借着我，也借着这三天的福音布道会，带给大家信望爱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你说，既然天父上帝如此爱我，将各样美善的恩典奢华的倾倒在我生命当中，这么多年， 而且他用很久的忍耐等候我回家，又打发耶稣基督来差遣，打发耶稣基督来为我舍身流血，将我赎回，愿意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宽恕赦免接纳我，那我就愿意打开我的心门，将耶稣基督接待到我的生命中。因为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天父就赐权柄让你做天父上帝的儿女。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一位朋友，我恭敬地邀请你，今天是你回头的时刻。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你愿意